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表示，中国拒绝了美国提出的让两国国防部长这个周末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安全论坛期间会晤的请求。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莱德说，美国在5月初曾经提出让国防部长奥斯丁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但这个邀请这个星期被拒绝了。两位国防部长都将会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奥斯丁将会星期六发表讲话，而中国防长定于星期日发表讲话。这次年度对话是国防官员和分析人士在新加坡的非正式聚会，亦都为国防领导人之间的会面创造了机会。莱德说，中国不愿意进行有意义的两军讨论，这个不会削弱国防部寻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畅通溝通渠道，作為負責任地管控兩軍關係的一部分的承諾。他補充說，溝通渠道的開放對於確保競爭不會演變成衝突很重要。一名高級國防官員星期二5月29日對美國之音表示，自2021年以來，中國拒絕或未能夠回應國防部提出的關於關鍵領導人接觸的十幾次請求、多次常規對話的請求，以及近十次工作级别的接触。这位高级国防官员还说，坦白地说，这个只是一连串藉口中的最新一个。美国印太司令部星期二5月30日发表声明，说一架中国战机上个礼拜五5月26日在南中国海上空以不专业的方式去拦截一架美国侦察机。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声明说，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歼16战机飞行员2023年5月26号在拦截一架美国空军 RC-135 飞机期间作出了无必要的咄咄逼人动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员直接飞到去 RC-135 的机头，迫使美国飞机飞过它的尾流喘流。这架 RC-135 当时正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上空的国际空域展开安全和例行性的行动。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布，中国歼16战机以不专业的方式去拦截美军飞机的录影片段。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声明还说，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美国印太联合部队将继续在国际空域飞行，并依据国际法对所有船只和飞机予以应有尊重。北韩官方传媒朝中社星期三5月31号报道，由千里马一型新型卫星运载火箭搭载的军事侦察卫星万里镜一号发射以失败收场。不过北韩官方已经表示，短期内会尽快进行第二次发射。报道称，千里马一号在飞行过程中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分离，然而在第二阶段发动机未能够正常点火，导致火箭失去动力，最后坠入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北韩国家宇宙开发局发言人解释说，初步判定用于千里马一号的新型发动机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差，而且推进剂的燃料特性不稳定，在具体查明严重缺陷之后将会寻求修复对策，经过分项试验之后早日进行第二次的发射。这次是北韩第六次尝试发射卫星，也都是自2016年以来的第一次。北韩原先规划将它的第一颗间谍卫星送入轨道。北韩曾经表示，将在5月31号到6月11号期间发射首颗军事侦察卫星，加强针对美国军事活动的监察。南韓及日本敦促北韓立即撤回非法發射計劃。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三5月31日公布5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相較上個月下降了 0.4 個百分點，而且是今年以來連續兩個月萎縮，反映出中國疫情解封之後的經濟復甦不如預期。中國5月份的 PMI 從4月份的 49.2% 再下降到 48.8%， 這個數據如果低過代表榮枯線的50，就象徵處於收縮期，產業活動下降。野村綜合研究所的報告預測6月份的 PMI 可能仍然低過這條線。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表示， 五月份製造業的 PMI 雖然仍然位於收縮區間，但是在調查的21個行業當中，有11個行業的 PMI 位於擴張的區間，行業景氣度呈現一定程度的分化。在美國、歐洲和亞洲央行提高利率來到壓制通脹之後，全球需求疲軟對中國製造業造成傷害。美國眾議院議員星期二開始考慮議案，在2025年初之前停止政府的$31.4万亿債務上限，讓它可以藉著更多的錢繼續支付國家帳單。拜登總統和眾議院麥卡錫議長都敦促通過這項議案，表示他們認為有足夠的票數獲勝，但一些自由派民主黨議員抱怨議案過多地削減社會福利開支，而保守的共和黨人抱怨削減太少。首先，眾議院規則委員會13名成員將在星期二下午對此表決，由9名共和黨和4名民主黨議員組成的委員會如果批准，就完成程序步驟，將議案送交給全院表決。人權組織國際特赦表示，一名據港失蹤的維吾爾男子已經查明下落，此前幾日他據稱在前往香港之後失蹤。該組織表示，他們在星期二5月30日與阿布杜阿伊里阿布都克曼進行交談，並被告知與之前收到的訊息相反，他未有前往香港。國際特赦組織上個禮拜五發布新聞稿說，阿布杜阿里伊在5月10日乘搭飛機飛往香港，此後一直沒有音訊。該組織說，他曾經發過一條短訊，說自己受到中國警方的盤問。香港政府譴責國際特赦的指控毫無根據，並表示該組織詆毀香港人權狀況。國際特赦星期二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很高興阿布杜阿伊里阿布都克曼已經有了下落。據南韓聯合通訊社報導，阿布杜阿伊里就讀位於首爾的南韓國民大學的一名院長表示，他在南韓很安全。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荣誉勋章获得者的遗骸在73年之后终于返回故乡。我们亦会报道美军研发新的间谍潜艇有可能会接棒吉米卡特号，拉大和中国海底作战的差距。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从64到 A4 两个世代的海外华人谈论政治抗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64、34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海外华人群体正在筹备每年例行的纪念活动。近日法国巴黎一批老一辈的民运人士和新生代年轻人举办了一场从64到 A4 的沙龙，两代抗争者分享了个人参与政治抗争的经历。预计今年在欧洲各大城市部分参与白纸运动的青年将会加入到64纪念的行列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中国各地去年底 爆發抗議活動，青年抗議者公開喊出要自由的訴求，一系列抗議活動亦都在海外中國留學生群體中擴散，在六四過去超過了30年後的今日，中國的社會生態、經濟狀況發生巨大變化，中國經濟增長開始放緩，人口紅利即將消失，青年失業率上升，疫情3年積累的不滿情緒蔓延。然而中國當局嚴苛精細的社會管控體系為抗爭者提出了新的挑戰。5月24日在巴黎舉行的從六四到 A4 沙龍上，六四參與者蔡純國介紹了天安門屠殺的情況，以及幫助學運領袖逃離中國大陸的黃雀行動。來自香港的移民介紹了香港近年來的抗議，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則講到了去年由於疫情封控引發一系列抗議活動。生活在巴黎的藝術家蔣畢在法國積極投身社會運動，在去年中共20大召開之際，蔣畢等人在巴黎組織了一場在法華人起營集主席登基抗議活動，聲援在北京四通橋抗議的彭在洲。蔣畢提到最近他在法國參加反對推遲退休年齡的抗議活動，他希望海外的抗爭經驗和民主制度對中國未來轉型有所啟發。然而蔣畢坦承，如今中國的社會環境遠不如80年代開放，公民社會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蔣畢說，和80年代89年的民運去相比，我覺得那時的環境可能會更加好一些，大家啱啱結束了文革，然後很多西方的思想湧入來，就好像我剛才所說的，大家不滿於現狀，而且不單止是青年學生，當年427大遊行上80000北京市民將那些軍警推開，然後帶著不大的學生走上長安街，當時有一種特別高的社會廣泛支持度的。有社會廣泛支持度的原因是因為大家不想再接受文革，不想再繼續文革，然後亦都看到了西方，覺得西方好美好。蔣畢接著說，但而家就不一樣了，可能疫情這幾年仲好啲啦。再往前10年，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大家看到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看到海外，看到西方在衰落，所以就沒有一個同景的對象。或者很多人都覺得中國這樣都不錯，經常看到西方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西方確實存在各種各樣問題，但不是說中國的狀況我們就可以忍受的。蔣畢表示，今日中國面臨的情況就是更多的人不覺得中國的問題非改變不可，不像89年那時大家上下一心想要社會發生變動。他指出，無論是白紙運動還是現在的抗爭，都是很小的聲音，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即使好像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這麼溫和的人，在中國社會亦都沒有任何的生存空間。以翔是一位中國跨性別群體的人士，目前正在瑞士申請政治庇護，他現居在一個難民營裏面，他表示營地裏面有幾名來自中國的難民正在尋求政治庇護，有漢族人亦都有維吾爾人。以翔表示，他沒有聽到過營地內申請政治庇護的漢族人去談論政治問題，亦都沒有組織紀念六四的活動，很多人是出於經濟原因來到瑞士的。他說，據他所知，瑞士這邊現在目前中國人的群體裏面是沒有這樣的活動，因為我是剛剛出來，好像天安門紀錄片我從高中的時候就有看了，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每年想起來都越來越覺得沉重，真是很可惜的。我感覺我們這一代人有太多需要向上一代人去學習和取經，因為那個年代的人他們可以放棄所有生活，放棄他們所有的退路，去尋求美好的世界，去努力去貢獻出自己，但是我們這一代人卻往往拘束於一些簡單生活的約束，亦都是懼怕於目前嚴苛的政治環境，我們沒辦法再去安全去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覺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他說，中國國內的白紙運動在海外中國留學生群體中引發強烈反響，一批留學生開始形成網下的組織，參加各種集會活動，在德國柏林網下抗議集會之後，這些 在歐洲的青年就創辦了獨立雜誌《賓賓》。然而，歐洲中國留學生群體發起的集會抗議活動一般僅限於留學生群體的內部，在歐洲整個中國移民群體內影響力很有限。目前歐洲的中國移民群體大多數來自浙江，以宗教地域為紐帶，通過勞工簽證、家庭團聚申請庇護或者非法移民渠道居留在歐洲國家，從事餐飲、服裝、小商品批發、零售等行業，尚無跡象表明該群體參與了這一類的政治活動。張北表示，目前這個群體在海外數量相當龐大，他們不敢去關心政治，因為他們的產業、商會、同鄉會和國內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導致大家不敢不愛國。此外，中共對傳媒的審查和滲透中國移民對微信等中國社交平台的依賴，使到很多人出現了越出國就越愛國的現象。長筆對白紙運動後續的發展並不樂觀，但白紙運動確實在海外形成一些共識，一些人因此就敢於上街了。白紙的時候有經歷了兩場活動，一場大概有三四百人，一場有二三百人，然後在白紙之後我們又組織了其他的活動，好像來的人非常少，因為白紙那個氣候或者是那個風口過了，大家好像覺得這個憤怒已經發泄完了，很多朋友已經回到中國，朋友圈裡面吃住火鍋高唱著歌都是挺高興的，好像就忘記了以前發生的事了。長筆說，最重要的是大家覺得當時這個生活不滿意的時候，就是我突然覺得不安於現狀，我不能夠忍受現在的生活的時候，這樣才能夠發生變化。我覺得好像我們還未有到那個點，或者說整個中國人對於現在的生活還未有達到我們現在完全不滿意的那個程度。去年中國爆發白紙運動，呈現出抗議去中心化、訴求多元化特徵，一些女性青年走在抗議者前列，遭到當局秘密逮捕，性少數群體的活躍人士也都加入到抗議行列中。以翔表示，好疑群體、性少數群體之所以參與白紙運動，就是因為他們屬於弱勢群體，因而更加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爭取自身的權益。他表示，很多在國內讀大學的同學畢業之後都選擇考公務員，為了生計，最終成為了政治的利己主義者，喪失獨立思考能力。他說，好而這個群體呢，他是一個分布很廣泛的群體，他其實不受到階級、文化程度和經濟程度的限制，他是一個廣泛分布的群體，所以說他其實具有一個普遍性，這個群體其實很龐大，但是他們又往往在社會當中處於一個不利的情況，無論是從家庭教育到社會工作上，甚至很多敏感性比較強的群體，在國內連生存下來都生存不到，所以說其實他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不單止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環境，他們更是在這個大家而承擔起改善環境的一份責任。從六四到 A4 的兩代人在抗爭理念上有不同之處，新生代所面臨的無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在國際社會環境均發生巨大變化，在中國國內當局民族主義的話語體系仍然佔主導地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就業困難背景下，一些民眾出於經濟原因移民海外謀生，覺醒者為了追求自由潤出中國，海外新生代抗爭者如何擴大影響力，將會是這一班群體未來發展的關鍵。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
面臨中國和俄羅斯不斷將深海空間軍事化，威脅美國正在打造有史以來最昂貴的間諜潛艇，可能將搭載專業的無人水下航行器，亦即是 UUV 遙控潛水器 ROV 等工具在海底執行特殊任務。軍事專家認為，中國正在廣泛佈置水下傳感器網絡，去監測西太平洋海域美軍活動。美國這款新的潛艇將會在台海衝突當中發揮搜集情報、執行海底防禦和進攻行動等重要的作用。 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海军新闻报道说，美国海军在2024年财政年度预算当中计划以50几亿美元对维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改造。这艘可用于海底和海床作战的新潜艇，简称 MARVASSW， 正在在康涅狄格州的格罗顿的通用动力电船公司造船厂进行开发。虽然更多的设计细节还未公布，外界预计它将会用于增强或者接替2005年开始服役的海狼级攻击性核潜艇吉米卡特号，后者是美国海军首屈一指的海底间谍战艇。美国媒体今日美国的报道说，着眼于保护位于海底敏感资产，美国海军打造的下一代攻击潜艇可以潜入海底并且执行秘密行动，例如部署海军海炮突击队，从使用过的火箭和导弹当中取回部件测试，保护和窃听深海通讯电缆，定位和保护稀土矿床等等。它相对于一艘各种深海探测仪器的母舰。美国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说，改进之后的维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将能够执行情报收集、特种作战、支持无人水下作战和传统的攻击水面舰艇等任务。中国目前并没有同它可以一较高下的武器。何天禄说，中国似乎还未有同 MODVASSW 相当的间谍潜艇计划。中国的潜艇计划正在改进，但落后于美国。美国的潜艇极其安静，而且难以被发现。美国在水下作战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特别在先进攻击潜艇和弹道导弹潜艇方面。近年来，深海空间和海底基础设施日益成为大国角力的新战场。2022年9月，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美国官方认为爆炸是人为破坏行为，而且美国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此外，今年2月接连马祖和台湾岛的海底电缆接连两次被切断，专家推测是中共为武统台湾进行演练，但目前并没有证据指证北京方面蓄意破坏。美国前海军部副次长、华盛顿智囊机构约克镇研究所的创办人克罗波西对美国之音说，北溪管道受到袭击和台湾马祖断网事件突显出加强海底防卫和进攻能力的重要性，美国的新潜艇将为这个领域展现飞跃性的进步。克罗波西说，全球互联网服务的好大一部分是通过海底电缆传输，光缆数量并不多，削减一部分光缆就会产生毁灭性影响。传统的战争目标是经济学，随着通讯和能源流向海底，美国将需要更多的海底防御和进攻能力。吉米帕特号目的是使用遥控载具等工具执行特殊水下任务，他估计这艘新的潜艇将会技术能力上跨了好几代的距离。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中心主任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新型间谍潜艇在同中国的潜在冲突当中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正在整个东海和南海安装声纳系统和通讯网络，效仿美国在冷战时期铺设的水下声波监听系统，可以监测到美国潜艇进行的导弹或者鱼雷发射等行动。MODVASSW 将会携带无人驾驶的水下运载工具等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干扰、诱骗或者摧毁中国的海底传感器，并且帮助美国潜艇继续装箭，而不是那么容易被中国发现。美国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萨德勒亦表示，美国新型间谍潜艇的作用主要在战争开始之前针对中国不断进化的深海作战能力进行监视。萨德勒说，中国无论在传感器、武器系统、水雷的布置，或者说在潜水器和潜艇方面，都可以在非常深的深度运行，表面上是为了研究和调查，因此密切关注中国在做什么，要检查中国在海底放置了什么，是一件非常有兴趣的事情。美国这种特种作业潜艇提供了这方面的能力。 薩德勒認為美國呢款新潛艇嘅優點係在於移動同隱蔽性，中國無法預測佢去咗邊度，會執行乜嘢任務，因此播種唔確定性係威脅嘅關鍵。哈德遜研究所今個禮拜即將發布一份有關水下戰爭嘅研究報告，由克拉克向美國之音獨家提供嘅報告草稿顯示，美國海軍嘅綜合水下監視系統從過去到而家都由政府建立同營運。但是中國動用越來越多的民用、商用和軍用的聲納系統去監測整個西太平洋水域。哈拉克說，雖然中國的被動聲納可能無法聽到遠距離的安靜的美國潛艇，這些觀測台可以探測導彈和魚雷發射或者無人載具部署。中國公司還在中國的東海和南海進行海底測繪和收集水文數據。在東海和南海之外，中國研究人員還在美國位於關島的潛艇基地和菲律賓之間部署了複雜的聲學陣列。這份報告說，除了公開的系統，例如南海訊息網絡，解放軍很可能擁有各種機密的軍事傳感器網絡，專門用於偵察和跟蹤美國潛艇行動。美国战区网站在19号的报道说，南中国海正在上演越来越激烈的类似猫捉老鼠的潜艇和反潜对抗。例如中国对美国以及澳洲的 P8A 巡逻机进行拦截系例行攻势，但有明显迹象表明中国变得更加自信，有时甚至更具侵略性。中国海军在过去几十年里面致力于扩大潜艇舰队的规模，获得了更先进的潜艇类型，推动越来越远距离中国大陆的潜艇作业，包括094型弹道导弹潜艇的远程部署。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显示，美国海军情报局预计中国的潜艇部队将会从2020年的66艘，包括4艘弹道导弹核潜艇、7艘攻击型核潜艇和55艘常规动力潜艇，增加到2030年的76艘，包括8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3艘攻击型核潜艇和55艘常规动力潜艇。不过潜艇技术仍然被视为中国海军目前最需要补齐的短板之一，仍然同美国、俄罗斯存在较大的差距。美国正在不断加快潜艇现代化步伐，并且增强部署西太平洋的威慑力量。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部队指挥官贾伯龙近日对军事媒体特发防务表示，美军旗下的核动力潜艇将不再是沉默的守护者。他说，如果对手对这种特定的威慑一无所知，那他就不是威慑。贾伯龙表示，当时有18艘海军潜艇在整个太平洋航行，其中7艘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执行任务。他强调，美国潜艇部队正在增加自主系统能力，而且加强同盟友展开反潜和潜艇行动的演习。在盟友合作方面，根据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三月份公布的协议细节，从2027年起将会有4艘美国常规核潜艇和一艘英国核潜艇轮换部署到澳洲的珀斯基地。传统基金会的萨德勒认为这个时间太迟，对今日并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在短期内真的要为台湾开战的话，我们就来不及。薩德勒又認為，這項協議可以削弱中國潛艇數量優勢，但無法與中國的衝突當中產生巨大的優勢。他說，我們可以以更少的潛艇獲得更多的存在感，但並不代表可以在戰爭當中發射更多的魚雷或導彈，這個更加像是一個和平時期的偵察和參與。薩德勒還指出，從2015年開始，美中在水下作戰的競爭開始加劇，中国真正优先对待并且投入大量资金将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应用于海洋空间。在这个时候，美国正在进行发展国防高科技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他说，随着中国继续测试新平台并且从中学习，中国目前能够拥有比美国更快的学习和构建过程。所以他不认为中国目前领先美国，但是美国拥有的是只是几个礼拜或者是几个月的优势。在上个月和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合作举办台海兵棋推演的华盛顿之狼机构新美国安全中心曾经在国会证词当中说，潜艇是美国在台海冲突当中最重要的海上打击平台。 有关证词话，由于美国嘅攻击潜艇难以被发现，而且具有巨大嘅续航能力，可以喺冲突开始前就预先部署喺第一岛链嘅海域上。一旦冲突开始，呢潜艇可以提供持久嘅生存火力，集中击沉中国入侵嘅船舰，攻击型潜艇使用重型鱼雷击沉中国船只嘅能力比其他平台更强。佢哋仲可以向中国大陆嘅目标或者登陆台湾嘅解放军部队发射巡航导弹。呢份報告建議，為了建立強大的海底艦隊，國防部需要最大限度地投資潛艇工業基地，例如投資建造新潛艇的私人造船廠，為維護現有潛艇的公共造船廠提供資金，並且確保擁有健康的勞動力和供應商。哈德逊研究所的克拉克亦表示，在台海衝突當中，海底戰爭將會是最關鍵領域之一。潜艇是美军对抗中国的最重要优势，但北京正在努力通过解放军的反潜战舰、飞机和他们的海底传感器网络去削弱美军潜艇的效用。克拉克说，虽然美国在这场竞争当中仍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中国在他们的本国海域活动，中国军队可以在小的范围内投入大量精力去提高他们探测潜艇的能力，尤其解放军正在舰船和海床上运行更主动的声纳系统，以避开美国的静音优势。为了保持美国的海底优势，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建议，为进攻型的核潜艇配备更多无人水面载具和无人水下航空器，并且部署水雷以及先进的传感器，例如收放式主被动拖曳声纳和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等系统，承担水下作战和反潜功能，准许进攻型核潜艇执行更多的进攻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邵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韩战期间被北韩军队包围之后，第九步兵团嘅士兵喺绝望当中撤退。一名受伤嘅18岁陆军上等兵路德克杰尔斯托里担心自己嘅伤势会拖慢队伍嘅速度，所以佢留低掩护佢哋嘅撤退。佢嘅勇敢事迹令到佢获得美国荣誉勋章。咁而佢嘅遗骸咧，喺73年后终于返回美国啦。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内容。
斯托里喺朝鲜战争期间嘅1950年9月1号嘅作为，令到佢名垂军史。佢被授予美国最高级别嘅军事奖章荣誉勋章。呢一枚勋章而家喺国家步兵博物馆同佢嘅肖像一齐展出。距离佢嘅家乡佐治亚州阿梅里富斯有一个钟头的车程，但是大众从那阵时之后再没有见过斯托里。他的长眠之地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一个谜。斯托里的外甥女朱迪韦德是他目前仍然在世的血缘最近的亲属。他说，我的家人一直都以为他的遗体永远都不会被找回了。今年四月事情出现了转机，美国军方表示，实验室测试已经将韦德和他已故母亲的 DNA 与1950年10月从南韩找到的一名身份不明的美国士兵的遗骸互相匹配。一名案件经办人通过电话对韦德说，遗骸属于斯托里。在将近73年之后，他要回家了。星期一5月29号，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日，安德森维尔国家公墓以军礼为斯托里举行了一场安葬仪式。斯托里的灵柩上个礼拜三抵达佐治亚州之后，在警车护送之下穿过附近城市阿梅里富斯的街道。星期一据当地电视台报道，送葬队伍驶过的时候，居民都站在街道两旁相送。韦德在斯托里海外失踪四年之后才出世，他说，我不用再担心他了，我很高兴他回家了。前总统卡特也都庆祝了斯托里的回归。韦德说，当斯托里还是一个小路仔的时候，他和家人在卡特的父亲老詹姆斯·厄尔卡特拥有的位于普莱恩斯的土地上生活和工作。98岁的卡特自2月份以来一直 在他位于普莱恩斯的家里面接受临终的关怀。吉米卡特国家历史公园的负责人吉尔斯塔基说，他一听到这件事就跟卡特分享了这个消息。斯塔基说，哦，他面上面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很高兴知道一位英雄要回家了。斯托里在亚特兰大以南约150英里的萨姆特郡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农夫。斯托里从小个就有着幽默感，喜欢棒球，他和他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一起在地田里面帮助收割棉花，他的工作虽然很辛苦，薪酬亦都不是很高。韦德说，妈妈说一日三餐都是吃红薯的。他的母亲格温多林斯托里前布利斯是路德斯托里的姐姐。韦德补充说，他过去经常说到了晚上他的手指就会因为从棉铃中摘取棉花而流血，家里面的每个人都必须做这些才能够令他们生存下去。家人最终搬到去该郡最大的城市阿美尼夫斯，斯托里的父母在那里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上了高中，然后就在二战之后的几年里面他有参军的想法了。1948年斯托里的母亲同意签署允许他入伍的文件，他写下了斯托里的出生日期为1931年7月20号，但韦德说他后来获得他的舅父出生证明副本，显示他出生于1932年，这个意味着他从军的时候只有16岁。斯托里在高中第二年离开学校。1950年夏天，在朝鲜战争开始前后，他随着美国陆军第九步兵团第一营第一连奔赴北韩。1950年9月1号在牙谷村的洛东江畔，斯托里的部队遭到北韩军队的3个师的攻击，北韩军队包围了美国人并切断他们的退路。斯托里获得到的勋章表彰文字显示，他缴获一挺机枪并向过河的敌军开火，打死或打伤近100人。当连长下令撤退时，斯托里冲入一条路，向一辆载有北韩军人和弹药的卡车投掷手榴弹，尽管负伤他仍然继续战斗。表彰仲指出，意识到他的伤势会影响到战友，他拒绝退落到一个位置，而是继续掩护连队撤退。大众最后一次见到的时候，他正在使用所有可用的武器去反击敌军的又一次进攻。斯托里被认定阵亡了。根据韦德获得的出生证明，他当时应该只是18岁。1951年他的父亲在五个大楼的颁奖典礼上接受了给予斯托里的荣誉勋章，斯托里还被追授为下士。斯托里失踪大约一个月之后，美军在他最后战斗的地方找到一具尸体。这具遗体与其他同样身份不明的军人遗体一起被埋葬在夏威夷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美国国防部战俘及失踪军人统计处称，有7500多名的在朝鲜战争中服役的美国人仍然下落不明，或者是遗体仍未鉴定。这个相当于在这一场战争中丧生的近37000名美国军人的大约20%。2021年在牙谷附近被发现的这一名无名战士的遗骸被挖掘出来，美国军方正试图确认几百名在朝鲜战争中死亡的美国军人的身份。最终科学专家将遗骸中的 DNA 与韦德的样本以及他母亲在2017年去世前提交的样本进行比较，样本成功匹配。拜登总统和南韩总统尹锡悦4月26号共同在华盛顿宣布了这个消息。拜登指出，现在我们可以让他回到他的家人的身边，让他安息了。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羊村鬼话系列在香港被视为敏感的事项，令到很多人被捕被控。有搬到英国的香港人在当地用羊村书籍尝试举办活动，竟然都遇上困难。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几个英国香港人组织安排举行一次同被香港政府打压的羊村儿童绘本有关的活动，但是原定的场地怀疑因为政治原因而取消活动。 香港文化組織 Continue、 英國港橋協會以及陽春 2.0 團隊原定在5月29日星期一在位於英國南部的橋福浸信會舉行陽春保衛戰公益教育日營活動，以陽春繪本系列作為背景故事，讓小朋友透過遊戲了解香港制度不公義的情況以及如何改變社會。主辦者說早已完成確認租用場地並簽署所有文件，但是活動其後被取消。根據 Continue 公開的電郵通訊記錄，一名教會職員首先在上個星期對主辦者說沒有意識到活動當日是公眾假期，因此需要取消活動。主辦者提出更改日子到星期一。教會營運主任鄧肯史東侯斯在5月24日回覆指星期日有教會活動，因此不適合。他又說教會起初不清楚活動和陽春日營有關，指教會社群由不同國籍人士組成，即使教會理解陽春書本講述的議題，教會憂慮活動對其社群的廣泛影響。主辦者說由於未能及時找到替代場地，決定取消活動。橋福是近年香港移民潮之下其中一個香港人在英國的聚居地，橋福浸信會加入了一個歡迎香港人協助他們融入的倡議。主任牧師伊恩·史東侯斯在去年9月刊出的訪問說，教會除了在星期日崇拜活動歡迎香港人提供翻譯服務，亦都會在平日舉行小組活動讓香港新移民認識其他教友。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在2020年起出版以香港2019年抗爭運動為背景的陽春系列兒童繪本，五名工會成員因而被控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罪，判囚19個月。今年3月香港警方國安處以管有煽動刊物罪拘捕兩名男子，涉及數本從英國郵寄到香港的陽春繪本。其後海外的陽春 2.0 團隊將陽春繪本重新以電子書上載並製作有聲書。前香港特首梁振英發文批評說要高度關注外部勢力挑戰香港國安法，近日更加說要隔洋報警要求英國警方調查。三個主辦組織星期日發表聯合聲明說對人權及公民教育活動的審查由香港伸延至英國感到震驚和遺憾，又說對英國本地機構可能無意中默許及縱容跨境鎮壓深感擔憂，呼籲英國公眾和英國政府堅持多元化和自由的價值觀，對跨國打壓保持警惕。英國港橋協會創辦人謝文傑對美國之音說擔心梁振英的威脅令到英國教會言論審查。
我們覺得是非常之詫異和驚訝，我們今次聽到在香港被打壓的那些異人士，他們就算來了這個避難的地方，我們都不能夠去為自己去發聲，因為我們被形容講出這種經歷呢就可能會激怒其他人。我覺得這件事很難想像的，尤其在自由民主的國家，我們現在經歷的是一種很持續的審查 的情況。
他說這一次並不是單一事件，有香港人在英國市集售賣寫有香港加油標語的工藝品，亦都被要求下架。教會營運主任鄧肯史東侯斯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查詢的時候說教會和主辦者的通訊屬於保密資料，他叫記者電郵教會查詢。美國之音已經向橋福浸信會查詢事件，至截稿前未獲回覆。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播出美国之音嘅特约评论员邓月文提供嘅评论文章。以下呢篇文章嘅题目系《习近平治下革命大旗的回归》。邓月文嘅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咁下边系文章嘅内容。
脱口骚演员李浩石嘅所谓辱军事件，开始于李浩石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到形容野狗的生存能力强悍，而这两个字刚刚是习近平2013年为解放军做的指示和要求， 是只能够用于解放军的专有词语，不可以将它意转嫁挪作他用。中国是一个口号自觉的社会，这个不是中国独有现象，而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口号自觉方面胜过他的前任，除了毛泽东，他做了大量的政治新词，进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成为党的政治文化一部分，影响深远。这些新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伴随某个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提出的，例如中国梦、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可算是与时并进。另一类就是要彰显和维护中共统治及他的个人权力的，例如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领导一切、伟大斗争、政治规矩、政治建设、根本遵循、关键少数等等，带有典型的习近平式的特色。奥维尔在他的《1984》这部小说中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极权国家的大洋国，他的统治者、老大哥和鹰社党统治人民的一种方式就是新华。党的口号就是边个能够控制话语就能够控制思想，边个能够控制思想就能够控制一切。新华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乃为控制人民思想而专门发明的。习近平创造的这些政治新词都频繁出现在党的文件、报告、领导人讲话、对外交流、报刊宣传、干部学习、学生课堂以及专家学者的演讲与论文里面，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新话和意识形态。他们构成了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也都是中共向外输出的政治文化。习近平的政治新词特别是后一类，可以将他们称为革命词语或者革命大词，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文化的语言表现。这一类语词大众耳熟能详，还有人民领袖、舵手统帅、舆论斗争、自我革命、红色文化、政治面貌、政治安全、政治家办报、历史虚无主义、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我将无我。虽然有些革命词语从毛泽东时代就一直延续落来，就此而言并非政治新词，然而到了习近平这里，他就将这些革命词语的含义复活了。革命党以推翻一个旧世界为己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讲究一种鲜明的政治导向性和强烈的鼓动性，诉诸大众的内在情感。这种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在文革走向极端变成了一种革命的大词，但亦就失去了革命语言原本具有的活泼和情感性了，干竭无趣，内容空洞。例如文革流行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大批判、臭老狗、黑五类等。用一些研究者的话来讲，文革时期的政治语言具有格式化、黑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情感，导致语言内涵日益苍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语言活力日益萎缩。由于丧失了个性化语言的表达空间，亦都使到空话、套话、大话过多的现象盛行。咁呢一種嘅情況到咗今日又被復活翻啦。曾幾何時，鑑於革命語言喺文革達到極致，令到大眾對呢一種表達方式憎惡到極點。文革結束之後咧，思想解凍，呢類貌似崇高神圣嘅政治語言成為咗小說家同埋藝術家無情嘲笑嘅對象，譬如王朔同埋黃小波嘅小說。就有大量咁樣嘅描寫啦，尤其係《編輯部的故事》同埋《我愛我家》呢兩部室內情景喜劇，佢哋人物嘅對話嘅基調係建立喺革命語言嘅反諷上嘅。呢啲革命語言通過劇中人物一本正經咁樣講咗出嚟，佢內在嘅荒謬性立刻顯露無疑，引起觀眾強烈的共鳴，達到消解呢啲政治語言意義嘅戲劇效果，以致佢哋成為咗中国情景喜剧的经典，至今不能超越。 用今日当权者的标准来看，无论是以往的小说还是这两部情景喜剧，对政治语言的肆意嘲弄，其对政权的冒犯比李浩石事件还要严重得多。但是在当时的观众都没有将它当成一件事，审查机构也习以为常，从一个侧面去反映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相对宽松。然而一切随着习近平上台烟消云散，习近平对政治的严控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有一个逐步发酵的过程，初期试探性质，等到成为核心权力稳固，就不再半遮半掩，而是原形不露。习近平在建立极权统治的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借鉴和引入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进入党的政治生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当然从来不曾远离过中共，但在改革开放大部分时间里面，由于要与西方接轨，他渐渐隐身，而习近平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所受到的革命意识形态，尤其是文革话语的教育，咁就使到佢接受同埋运用呢一套革命语言嘅表达方式，驾轻就熟，毫无违和感，并且喺新嘅时代条件下稍稍加以改造，就能够推陈出新。譬如习近平鍾意喺讲话中引入毛泽东嘅诗词，佢曾经喺一次发言中话，琴日系宏观万道真如铁，今日系人间正道系沧桑，明日系长风破浪会有事，这个就是典型的革命大词。在毛泽东那里，这几句诗还表现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但在习近平这里就只剩下一种不知所云的装空作势了。不过要想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在新的政治现实之下成为中国流行的政治文化，就必须设立一层保护机制，对敢于讥讽挑战这种革命语言的行为，不理有意还是无意，都要进行打压，令人觉得革命大词神圣不可侵犯。这个也就是外界看到的官方这几年来划定的政治敏感词越来越多的原因。如果有人触碰这些敏感词，轻的就通报批评，重就判刑。李浩石不幸错用了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两个革命大词，将它用在不应该用的对象身上。相对而言，这两个词本身不似新时代全过程民主或者宪政人权一类的词语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但由于被大众默认是为了解放军的专利，亦就不能够有人对它随意造次，其意思不能随意被转作他用，否则亦就是触犯了革命语言的政治禁忌。对大众来说，比起那些被明確圈定不能夠觸碰的政治敏感詞，這一類的詞語的運用就要更加小心，因為在出問題之前，誰個亦都不知道他能不能夠被冒犯。可以說李浩石事件就見證了革命語言和革命大詞的回歸，這是習近平時代的政治，它反映出一種令人窒息的現實。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律文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所撰写的评论文章，习近平治下革命大词的回归。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播出另一篇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共力捧中国式现代化，这回要令国际社会真正读懂中国。这篇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下面是文章的内容。
自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之后，当局不单止在内政上将它作为主轴，亦都将它作为外交的推销目标。官方智库以及学术机构更加是将它当作为是各个论坛以及研讨会，尤其是国际会议的主题。比如最近的两个会议，由中国外交部主办的南厅论坛，以及是一帮有学术身份的前官员创办的读懂中国。前者是冠予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后者题目为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新机遇。 中國外長秦剛在藍廳論壇開幕儀式上發表的主旨演講，中外輿論聚焦他對台灣問題的最新表態，中國的土地收回來就絕不會再失去，這個只是他在這個的長篇演講當中的一小部分。秦剛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演講是壓今中共高官對這個問題最完整的論述，中共領導人以及是官員包括習近平本人在不同場合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表述有不同的側重點，最權威的文本展示當然是二十大報告，不過秦剛的這個長篇大論亦都令到外界明白了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不單只是要作為他統治下半場的國家發展目標，亦都是更宏大的意圖。看看秦剛演講的部分內容，現代化是每個國家不可剝奪的權利，不是少數國家壟斷獨享的特權，不能夠因為自己到達現代化的彼岸就過河拆橋，比其他的國家實現現代化設置路障，更不能因為走其他國家走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就打壓壓制阻斷。秦剛在這次的樹立了一個批駁的靶心，將中國塑造成為是正義使者，要替廣大的尚未有或者是正在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抱打不平，而成為批駁靶心的少數國家不言而喻，指的是美英等國。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發展科學規律的必然結果，西方率先享受到現代化的成果，但是這個並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一百多年以來，中國通過自主實踐是找到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創造人類文明的新形態。事實雄辯地證明現代化並未有固定模式，不是單選題，只要符合自身的國情，有利於人民的發展，任何國家都能夠實現現代化的夢想。相反，削足適履、盲目照搬外來的模式，不單止南轅北轍，甚至是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秦剛在這個向世人宣告，現代化不單止是西方化，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並且創造了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其他國家亦都可以走出他們自己的現代化，不必效法西方，對西方亦步亦趨。如果現代化的道路有很多條，西方道路則具有是普世意義。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必將會為全球經濟復甦注入更強的勁動力，一個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必將為各國共同發展開闢更廣闊的路徑，一個物質文明以及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必將為人類社會進步開創更加美好的前景，一個人和自然以及和諧的共生的現代化必將為建設清潔美麗世界提供更可行的方案，一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必將為世界和平穩定帶來更多的確定性。秦剛在這裏是要講明的，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這五個特徵會為世界帶來和平進步和福音，從而暗示中國式現代化才是人類現代化的正途。秦剛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三段論述有著邏輯上的遞進關係，先批評西方少數國家阻擾別的現代化，將自己的發展建立在別人的落後的基礎上，繼而表示每個國家都有實現現代化夢想的權利，西方不能夠壟斷現代化的定義，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帶來了另一條的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再進一步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拓展了現代化的內涵，代表了人類的未來應該成為了那些還未有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效法的榜樣。從這個的敘事邏輯出發，最後引申出如下結論，中國式現代化版權屬於中國，機遇是屬於世界，點燃了各國實現現代化的信心，言下之意是各國趕快行動起來，同中國一起推翻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對現代化的壟斷權，對國際秩序的主導權，這個是秦剛的主旨演講要表達的含義。雖然秦剛講出了當局在國際上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意圖，但是還是比較含蓄，不是那麼直接，而當局御用理論家是在讀懂中國會議上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解讀，對他所要達到的目的則是比秦剛坦白得多。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的。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